各位莲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梁皇法会啊，看起来时间比较长一点，可是，一眨眼呢，十部的梁皇忏也差不多半圆满了。我不知道从第一炷香一直到现在，每一炷香都没有缺的人，你们拜每一条，说我忏悔什么什么，我们心里是不是有很大的感悟？人生啊，真的是像南柯一梦，很快，几十年，有时候几年，就像煮一餐饭，吃一餐饭，那么快的就过了。可是，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为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地位、个人的一些利益，我们呢，竟然造很多很多的业。有时候呢，我们造业在同这一世里面，就不断的受到果报。有些人就是要来生来世，去受果报的时候，还会受得非常的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一两年我常常在那个媒体上看到，那个有时候有一些小孩子才生出来不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非常的可怜，那个自己的母亲不但不照顾，托人照顾呢就被凌虐，甚至于才不到两个月的小孩子被那个吸抽的烟哈，烧到他整身全部都是烫，有些人呢已经整身的淤青，甚至于骨头都断了。我小的时候经常有时候会听到一句话，未出后辈就先出后母。说实在的，这不能把所有的那个继父或者是继母都这样讲，其实有很多人是做继父或者做继母，非常的照顾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可是大部分的人就是为了私人的那种感情哈，经常去做出一些这种，到后来真的要后悔都来不及的事情啊，说我那时候是情绪不好，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有些人就是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地位，经常会去这样做。所以我们在忏里面会讲到前后父母恶毒者。为什么又讲有钱的呢？应该是后的才会嘛。可是有一些就是往往有在过去看到有一些是他的大娘结婚很久都不生，然后过去的人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就叫他的孩子娶妾可是那个妾能生呢，有时候这个大妈呢一看很不欢喜啊，就用毒药了，或者是生下来以后就把这个妾呢凌虐死了以后来凌虐他的孩子。那有一些呢不是说前妻或者是后母或者是继父在凌虐，有时候呢是这个爸爸年纪大了还在生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呢他的孩子还没长大就死了， 那哥哥嫂嫂就是说长子为父啊，长嫂为母，这样子呢，他去欺负他的小叔或者是小姑，甚至于说自己的兄弟往生了，那他的孩子还没长大就欺负他，这种情形呢，如果以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报纸在报的时候，我们会讲怎么那么狠毒，可是有一些被抓起来不到两三天放出来了，没有证据呀、啊、哦，我们就讲这个真的是、哦、法律上真的就会放过这些人吗？以前我经常也是在自己的心里有一个问号，不过我今天想到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到我们极光寺在刚刚开始，应该是搬下来第二年，已经在铁皮屋那边修持，来参与的人都很多呢。哦，我们想不是星期六星期天也有很多人来参加，甚至有些人说哎，我的假期还有哪一个假期来参与的。我记得有一天正好是一炷香跟一炷香之间休息，哎，在会客室里面有坐人，那有一位居士呢，他是在金融界服务的，那天呢他不是他自己来拜佛，因为他太太的亲戚啊，从外岛特地坐飞机呢到极光寺要来参加法会，他就说啊，我有时间我去接他来，把他们接了，他们到大殿去，他就上来，所以说我来跟师父打个招呼。他还没有走到我的前面呢，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很凶狠的跟我讲说，这个人哦，把他赶出去，让他出去好了。我想呢，他很用心的，为什么无端端他进来的时候讲这一句话？他就讲，已经倒他们两次了，都要他们全家人死掉，都没有机会。而我很好奇呢，我就想，这一家人几年来都已经吃素，而且法会都有来参与哈，连孩子从读国中、高中一直到现在，两个姐弟呢都在上大学了。只要星期六、星期天回来，或者是假日呢，都是泡在寺里面。哎，有时候把功课呢拿到寺里面来做。这个父母亲呢也是很用心的。为什么那个人呢很生气？后来我说为什么要他死，他说要他死没有办法死呢，因为他们最近人家就跟我讲他们全家都吃素了，你要怎么样？那我说是为什么？他说如果全家人全部都死不了，不然这样好了，四个人一家呢，父母亲还有两个孩子，正好是一对姐弟，他说就叫四台偶一偶一啦，偶一你们知道吗？啊，119哈，他说每一个人叫一台119好了，那就不要让他死。可是呢，四个人要四台救护车。后来我听到这个话呢，我吓了一大跳。哎，那一位先生呢，他就坐下来，干脆跟我讲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他说，最近呢，我太太的车子停在我们附近，那一个轮胎破了，到修车厂去，他说你这个轮胎不能换呢，不是下面被钉子刺到的，是在边边上哦，靠近那个轮轴的那个框旁边呢，割破一个洞。那再没多久呢，他就又把车子停到另一个地方，其实他们两个夫妻非常的和气，从来没有跟邻居结怨。 又破了另外一个车胎，也是一样，也没有办法说去补胎，也是在旁边。那个轮胎行的人就说：“你们夫妻是不是有跟人家结怨？”那这种情形很严重呢，都不是能够补。那你车子一开哦，一定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那很危险呢。好，这个先生就说：“这样子好了，我的车放到路上去，你的车就放到我们那个机构的下面停车场。”可是没多久，这个太太的车又后来一个车轮也是不能补的，他就觉得非常奇怪。后来他们想想，要为什么呢？他就说：“你们这家呢是住在要去阿里山半路上的，公田哈，他就是要上坡的，上坡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悬崖。如果那个轮子破了以后，一冲就冲到下面去，四个人，而且每次为什么要回去？他们家的老人还住在山上，假日的时候呢，他们就整家人回去看阿公阿嬷。那你看，如果下去呢，不是粉身碎骨，就是一定会伤得很重。后来呢，这个先生呢，听到那个情形，他就跟他太太商量，他说：“我还要让你再破两个轮子。”他们两个夫妻回去商量以后说：“哎，现在极光是正在建设哈，如果还要破两个轮子，而且呢，不断的要发生事情，不如我们把这两个轮胎的钱呢，就送去极光室。”到现在他的车都没有发生故障。各位，你们讲，我老伴老代志，我那哪吼，把钱上来捡的，那是极光室安尼就好，不要搬移啦。你造的业，你怎么可以就是几千块或者是几万块就这样过了？所以我现在不是鼓励你们，师父都有安尼讲，阿无把钱上来极光室，你上来捡人吼，外业障就会消。对不起。罪从心起，从心忏。你心里想了这件事情，我要这样做，造了业，你一定要忏悔。后来他们两个夫妻在凉房之间非常用心的忏悔。有一天他们就跟他讲：“终于没有办法不跟你们讲了，你知道吗？你们以前是大哥大嫂，那要分财产的时候，你就想，你小的，而且没什么用啦，脑筋也不太好啦，他就想说，随便分给他一点点就好。后来连一点点都不想分呢，全家庭聚会的时候，这个哥哥嫂嫂说啊，好难得你们大家都回来，我们一起吃饭，其实就。”非常的好意，然后把他们那两个夫妻灌醉了。他们要走路回家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山上，他们两个就出其不意，把两个大人推下去，小的也推下去，四个人全部都是死在那个悬崖里面，不明不白。那村里面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兄弟都拢都没去，当然财产就是拢伊的。他说：“你们享受久了哈，可是现在我找到你们了，我已经找到你们了，所以呢，我就一定要让你们死。”可是后来就讲到说，他们在滁州，那个哥哥跟嫂嫂马上就跟这一些人呢求忏悔，然后说。现在呢，我们就是赶快持咒念佛回向给你们，而且呢，答应在有生之年，每一次有法会的时候就超度，而且每天吃饭一定要叫他们来吃，所以这个案子怎么消，就是这样消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自己信徒里面有很多， 兄弟把钱分了，然后妈妈生病的时候都是让一个人照顾，然后呢想要请他来看一天他都不肯，而且呢就是这个兄弟过日子过得比较好呢，可是他的兄弟呢就很还希望从这个兄弟那里去得到好处，甚至连嫁出去的姐妹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不知道呢他在过去生中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在差不多十年前的事情哦。那我就知道说有时候不是说后母或者是说继父他去强害他的前妻的孩子啊，或者是什么，不是这样。最近我看到还有一件我觉得我怎么想都想象不到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现在应该是中年人了哈，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父母亲呢有经常到道场去接触，这个孩子呢在要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去借一个道场读书，然后就考上大学。那么在大学期间呢那个去参加活动，因为他是佛教徒嘛，然后去一个佛教活动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他的女朋友，这个太太当然呢他自己不知道他们自己家里面呢有没有学佛，可是呢就最少这个女孩子呢有学佛，他们两个呢都同意说要吃素哈，所以就结婚了。那结婚以后呢你想想看，他也是一个有学佛的人，所以对那个公婆呢也蛮尊敬的啦。那有空的时候呢他们呢他鼓励他先生啊，你有空你也要去拜拜佛啦，那然后呢带这个公公婆婆齁，自己到后来事业成就了有车子，就是说带父母亲，我想全台湾省很多道场这个这一对老人呢都走过哦。那讲到某一个大道场，我什么时候我也去了某一个大道场，他们有活动，这两个年纪大的老人家呢都有去参加活动。当然呢因为他们是住在我们道场附近哈，所以偶尔呢他也会带他的父母到我们的道场呢来礼佛。我常常觉得哈他们这一家人非常幸福。孩子呢对长辈呢非常的孝顺，那个妈妈呢因为她的儿子媳妇全家人愿意吃素呢，她这个孩子生下几个孩子呢都是这个妈妈在带啊，每天呢也都煮素的东西，甚至于那个孙子呢在读书的时候阿公阿嬷经常就是带饭带菜呢到学校里面去给孩子。我想这一家人真的是很幸福哈。那这一对老夫妻呢年纪比较大了，有一次呢这个听说妈妈身体不太舒服，那他的儿子呢跟那个媳妇对这个医疗方面都非常的熟啊，当然了，他就讲他安排这个长辈哈到医院里面去检查。我听说这个妈妈呢，在那天要到医院里面去住几天的时候呢，还说：“我的孩子啊，我每天都是我在煮东西啊，我要到医院里面去检查的时候，我应该把我孩子的那个今天要吃的饭呢，把它煮好。”孙子回来也有东西可以吃， 可是去到那个医院啊，人还好好的，要去应该可以走进去哦。三天以后，这个老人家就猝死了。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有些人不是很老哦，很年轻哦，到医院里面去要去检查个什么毛病啊，猝死的很多。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媒体上也看到。那这个孩子呢，是在商场上做生意，啊，他觉得他那种生意啊不能断了，一天都不能断。所以等他的亲人告诉他说，那个老人家在医院里面，突然间呢就在检查当中就急救了哈，他就讲那怎么办？他自己还在做生意耶。那然后那个妈妈呢，那一天早上大概早上嘛，那个医生刚去帮他检查没多久就往生了。往生了以后呢，这个儿子想，不行了，我们家里不能让这个妈妈回来呢，在做生意呀。他就因为在某一个道场，他们经常有来往，那可能那里的信徒呢，跟这一位老人家去检查的医院有一点熟了，他就知道说啊，他某一天去检查。然后呢，就要叫那边的朋友，他们经常参加活动嘛，就叫那个朋友，大家都去看他。那到第三天，这个老人家猝死的时候呢，那个道场的一些莲友就大家都了解了哈，赶快都到那个医院里面去。那医院呢，应该是没有设那种念佛堂吧？那个道场的一些莲友就说，我赶快跟我们那个道场的师父讲。那师父也是经常有跟这一位老人家接触了哈，他就跑到医院来说，他既然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活动哈，那这位老人家的事情就由头到尾都我们来帮忙来办理好了。这个儿子就想，好，我想哈，如果在台北，有些人是住十几楼哦，大概如果有长辈往生，很难说把他弄请回家里来哈，在家里念佛八个小时还是二十几个小时。我现在看看坐在我们前排的那个张锡东居士哈，他大概他去的道场比较少啊，来我们这个净莲啊，到嘉义去了。那一次呢，我正好是到台北要去看那个极光寺的木材，正好了解那个老人家。我说，你虽然兄弟很多，自己的长辈往生了，其实在医院里面就已经快要就要断气了哈，说还请回去在家里念足了八小时，第二天早上才送到殡仪馆去。哦，那到他那里去的那个人有络绎不绝，很多人去参与。可是这一位居士呢，他因为没有让他回家，那个妈妈呢，直接就是在马上就送到殡仪馆去。当然，很多人有去帮他助念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听说那个殡仪馆的后面人家看日子的很多人，那么他是今天往生的，明天下午他说，我正好今天有一个可以火化，所以今天早上往生，明天下午就把他火化掉了。那马上就送到那个他们有可能以前有去订了，像我们现在在台北也有人说还没有往生之前，在某一个地方就订放骨灰的地方就放了。那然后呢，他就想，我们家里既然很小，亲友来大概也没有办法那个招呼啦，就那个道场说，不然把灵堂呢设到我们道场去好了。所以 像这种情形呢，他是不是说七七四十九天？我们这里的莲友哈，大概是台北这边有个净莲呐，那嘉义有个极光寺，就是说，如果子孙愿意来，都弄一个牌位，那每个星期大家共修的时候来上香。那一位老人家虽然也有到我们那边去哦，我们连那个去助念的机会也没有。后来我才知道说哦，他其实哈，我们知道消息，我还以为在急救，其实他已经往生了。那后来他的孩子也认为说我说那你们要不要我们有空的时候也是星期天，大家来，给那个老人家上香哈，那么多趁那么多人共修的时候，那么给那个老人家，子孙呢、啊、来陪着拜佛，然后上香，他们也没有空。那多久就把那个期全部做完了，我不知道。可是呢，他还有一个亲人，有时候也是到我们那个地方来呢，他就每个星期天来我们道场呢，来上香。啊，那个亲人呢，他很伤心，他就想到说，这个妈妈哈、哦，平常对整家人都非常照顾，为什么？就是他断了气以后，连回到家里都没有，都回到家里，甚至于说，新往生的人大概都有一个新的牌位嘛，哦，就是放在我们祖先牌位的旁边，每天帮他上香。他心里很难过哈啊，就是每次来的时候就问我说：“师父有没有机会我能够跟我的亲人见面？”我说：“这个不是说你想要挂号就可以某某人就出来。”我说：“人家念佛你就跟着念佛，人家念地藏经你就跟着念地藏经，然后人家呢如果拜水忏你就拜水忏，你回向给这个亲人好了。”应该是到满期那一次吧，还是什么时候忘记了哈？他这个亲人呢，也到我们那个地方，正好有那个因缘，我就说啊，某一位莲友，你要不要帮帮这个居士哈？这个女孩子她很孝顺长辈，她很想念妈妈，我知道他的其他的亲人，当然以前在世的时候看他对妈妈对爸爸非常孝顺，我说当然可能他们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因缘上的关系都没有办法上个香。那这个妈妈不到两分钟他就跟这个女儿抱着哭得很伤心，那他就讲无猜我这世人足亲爱，我敢真正无一个福分通啊，倒来处理方，连一支香都拢总无，哈、哦，哭得很伤心哦。那我就一直安慰他，我说他再世真的这么孝顺你，那就好了啦。哈，现在可能，其实这种讲话是在我来讲非常勉强啦，你只能去安慰这个往生的人哈。那后来我说你要不要看一看在过去生中你跟你的儿子媳妇甚至于那些孙子到底是什么关系，说实在的我没有神通啊，我也多愿意多了解一下，有时候我们某一些人碰到这种情境我们自己过不去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我对长辈那么好，每一次长辈都疼其他的兄弟姐妹，怎么对我那么不好，甚至还要跟我要钱啊！我照顾他不好他还会很生气，去告诉那些完全不来照顾的人。我经常有时候也会有好奇心要了解，对这个老人家先开始哭得很伤心，甚至那个生气很厉害了。然后我说你把心静下来看一看，他说啊，师父我现在也算不知道要说怎样，我说你能不能把你 你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啊，你能不能把你过去怎么样来对这些人你讲给我听。各位，编故事都没有人编得那么好。有时候我常常讲，那个帮忙的人哈，一下子处理十几二十个人，哎，讲的话，这个人就有一个故事，另外一个人有一个故事，另外再一个人有一个故事，完全都不一样。哎，我常常心里在想，如果那些要演剧的人呢，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每一次都有一出很好的戏去做，而且都是很合理合法。我们这个是从后面倒回来哦，我们说十二因缘有顺着，另外还有环昧，从那个后面倒回来，你一看哦，你自己真的不敢再说什么。他叹来一个气，拍拍他那个女儿，他说啊，我们卖万坦了哈，你讲哦。过去生啊，过去生的时阵哦，在一个大灾难、大水灾的时阵，现在的这个爸爸妈妈是大伯父、大伯母。那现在在家里这一次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说顾着做生意的地方不要用丧事，不然的话，说不定啊，你家里在开那个婚纱照的地方。那如果长辈放在那里放几天啊，那几天人家要来跟你租婚纱，要不要租？对不对？到死人家里面去租婚纱，哦，当然那个儿女可能会想了哈，哦。那我也不讲这个子女，当然他们也认为说，如果我这个生意场这样的话，可能十天半个月还不能做生意哈，哦。好，他就想。过去生这一世的爸爸妈妈是大伯父、大伯母，那他的其他的孩子呢，是他的孩子，比如说第二、第三的孩子是他这个大伯父、大伯母的孩子。可是现在呢，他的那个大孩子跟他的大媳妇是他弟弟的两个兄妹。啊，这现在的两个夫妻是过去的，年轻的是两个兄妹。那一次大水灾的时候，那个弟弟跟那个弟妹呢，被大水灾冲走了。有时候有些人要救田园啊，或者是什么，结果两个夫妻通通冲走了。冲走了以后呢，这个大伯父、大伯母就看着那两个很年轻的哥哥跟妹妹在家里，冲走了以后，像现在有时候大水灾，他们说啊，不知人死了哇，所以也没有棺材啊，甚至于他们也不会说啊，我们家里如果再拜拜，我嘛去了哈，追在所在交魂看交会等啊，都没有。所以说一个棺材板也没有花，一炷香也没有，然后也没有跟他的弟弟跟那个弟妹做佛事。可是那两个小孩子还很小，这个丈夫就跟那个太太讲，我小弟的孩子都要小小孩，不然我们老祖先比较照顾给他吃。那，啊，你想想看，在那个灾难的时候，可能家里面的东西都流到已经要吃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了，哦，这是我现在猜想，我自己去编的啦。然后他就让自己的孩子吃得饱饱的，那两个孩子呢，他们就没有照顾。后来这两个孩子，当然呢，因为伯父伯母都不照顾，后来很早就去世了，哎，当然呢，可能心里有怨啦。那时候兄妹要怎么讲？哎，我记得哈，我爸爸是在我的伯父他们那一辈，他是七个兄弟，他是最小的。那我爸爸被调去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哎，韩吉 嘛无通啊嫁呢，你白丽嘛无通啊嫁，你说我的伯父伯母他们要怎么样来照顾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啦哈、哦、啊，所以啊还好我妈妈能够好好的撑起一个家，把我们的大家都能够养大。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这两个人呢都有怨气。那这一辈子，他们虽然有在学佛，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他还对他好好，可是往生了以后，连让他回家，或者我说，不然的话，不能回家里帮他助念嘛。哦，如果在别的地方还可以去助念几天，没有第二天就火化掉了，然后连牌位都没有回来啊，就是到寺庙里面去就好了。那个道场呢就说啊，就一头当中有伫阮家活动啊，你着摆位用来阮家，阮找找我嘛，我咧甲你拜饭咧哈。所以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子。这个女儿呢，妈妈安慰她说：“我们过去生中，我们是造了这个业，所以这一辈子呢，就要受到这种果报啊。”所以各位你们想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我也拜佛拜干的啊，谁呢？我四大人，我兄哥，我大姐，我小弟，我什么人，大家人都没要差，但人都超过，可能以前妈妈就是只有理你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到现在我们要受报的时候，在境界当前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接受。那我把这种真正我看到的情形告诉大家，我经常讲，很多人看到这种故事看多了以后会老油条，可是我越看越战战兢兢。我不知道无始劫以来我造的业很多，我现在要怎么样痛改过去的，甚至有些人很难改那个习气啊。我要占便宜还是要占便宜、哦、我要发脾气我还是要发脾气、哦、我要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做了以后才说啊，拍死了、哦、我本来就是这样，那人家会让你这样吗？不可能让你这样。等到人家在后面真正很怨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对你们都很好，你们怎么对我这样。所以像这些问题，像那个有时候像那位金融界的，我经常请他自己说，你要把这个讲给人家听，不要现在兄弟哎，戏强，他还没有戏强给人家看呢，他是暗中让他喝醉了以后也没有放毒、哦、然后把他推到那个深坑里面。我说这一次就是让人家里面四个人通通坐在车里面哎，每一次那个车坏掉，就是你坏了还没有消风啊，啊你现在你走的时候吐一下、哦、你就落去了，这要怎么说？所以我们很多人，我说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现在如果有人跟我讲你现在心脏有没有毛病？有哈、哦，那你不止心脏有毛病，你这个地方也不太好，你看你建设到那个左胸那个处往这里出来的时候，你的背会不会痛？我不是说我在两公顷几回向好离了，哪有这样？我以前造的业，我造多少我自己都要还多少，不是只有你们在家人才还，我们出家人不要还。我想想说我哪有业障，我希望这些人我也当行，不要把面子弄在那里，好像说啊，我都带你们在念佛，我的业障大概没有。看到信徒这些每一次来处理一个，我就想到我有没有造什么业，我应该自己要好好的求忏悔。我也希望你们来拜的时候不要一个一个念下去，头不知道点了多少，有时候不小心嘛，都磕着头，我看磕破砸掉头，你的心也不转，我们的业障还是消不了。所以我每一次在这个地方，我会点醒大家，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要讲一句话的时候，自己先想想，我这样讲出去，如果人家这样讲对我态度不好，我都受不了，我可以用这个话讲人家吗？你也依人家，人家不能受，你自己如果人家讲你一点点，你都认为你受不了，你还可以用这个话去讲人家吗？ 你占人家一点便宜，你说这有一只有一点点呢、啊？我常常讲，不知不觉之间就犯错，一碗菜里面，这个比较好，我赶快先夹了，大家没有看到，我动作很快嘛。可是你心里有没有想，心知肚明啊？哎，你家己就伫你家己的身躯，家己记一个点嘛。所以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想，如果大家都能够得到好处，都能快乐，其实我的快乐也不少了哈。所以，我们不管起心动念、讲话、做事，我们都要非常小心。好，请站起来。